弟兄姊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继续读民数记。注意，圣经本来不分章节，所以今天十七章紧接着昨天的事件，可拉叛变死亡，百姓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，导致瘟疫。后来瘟疫虽然消退，这件事却余波未平。第一到第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，从他们手中取杖，每支派一根，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。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，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，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。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，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。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，他的杖必发芽，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，不再达到我耳中。在希伯来原文圣经中，有好几个不同的词翻译成中文的杖。第一种是牧人的武器，大家最熟悉的经文应该是诗篇第二十三章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第二种是工具，这种杖出现次数不多，例如过几天我们要读到的民数记二十一章中提到用杖挖井。第三种杖跟支派是同一个词，也就是这里面所用的，上面有名字，代表权柄。昨天第十六章开始的时候，有250个首领叛变，他们对摩西和亚伦的质疑是，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我看到这句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讽刺意义。无论哪个民族到什么时候什么境况，看来争权夺利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他们还有看上去有道理的观点，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。这种思路是不是在人人平等、一切看结果的今天也非常有说服力呢？我们在发怨言的时候，如果找理由找原因，永远都是很容易的。这些人忘记了摩西在埃及所行的神迹，忘记了过红海，忘记了自己造金牛犊的罪，也忘记了不久之前摩西已经领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，使他们自己胆小不敢进入。叛乱被平息，又经历瘟疫之后，以色列人仍然怀疑亚伦和摩西的权柄。前五章经文之中，这些杖代表了十二支派，这些首领本来就是神所命定的，他们的杖是神给的。把这个杖拿出来的仪式，也就是对他们表示神的权柄高过一切，是神把他们立在高位之上，可以给出也可以收回。这天晚上，大家都把权柄交在神面前，用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方式显明神的拣选，然后神迹就出现了。第二天，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，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了熟杏。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，他们看见了，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。这个神迹之后，众首领甚至是全以色列的百姓对亚伦的领导权心服口服。下面这两节也记得清清楚楚，表明神的心意，就是第十、第十一节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，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，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摩西就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，他就怎样行了。亚伦发芽的杖跟十诫石板以及盛玛拿的金冠等物从此放在约柜里面。这杖被存留下来，就是要人学习顺服，而不要选择悖逆。表面上看，这些怨言是针对摩西和亚伦，但实际上他们忘记神的恩典，不满意神为他们所设立的权柄，不满意神的安排。本章最后两节，他们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非常害怕。以色列人对摩西说，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都灭亡了，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， 我们都要死亡吗？怨言和背叛当然会带来沉重的结果，引发恐惧的心理，甚至死亡。从树上砍下来的杖已经在亚伦手中使用了不知多久，完全枯干，一夜之间居然能够长出花苞，开了花，最后结出熟杏。按自然的规律来说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砍下来的木杖与主干分离是已经死了的，但在神的拣选之下发芽、开花和结果子，有了第二次生命。就像我们一样，原本因为始祖犯罪与神分离，但在耶稣基督里重获新生。相信第十节中神把这杖存留下来是警戒百姓，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要保存生命，给予生命，彰显神的慈爱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旧约中的以色列人亲身经历神迹还是满腹牢骚，我在神面前也经常抱怨，但仍有满满的恩典，都是因为耶稣的救恩。我也要尊荣神所设立在我们生命之上的每一个权柄，我要去祝福他们，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，相信神必美好的带领。今天我们找不到亚伦发芽的杖，但那杖所代表的生命已经在我身上，我可以来到你面前充满感谢，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永生的名，阿们。